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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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首礼诸佛。
即首礼诸佛。
即法比丘僧。
即法比丘僧。
今演毗尼法。
今演毗尼法。
令正法久住。
令正法久住。
尊敬的各位法师，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今天上午我们继续学习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出家宗旨门资持誓云，这下边就要讲净住子出家十八法啊。净住子说出家有十八法，难行能行，父母是孝恋难迁而能辞亲，妻子是恩染难夺而能隔爱，侍卫是物情所敬而能弃容，饥苦是人所难忍而能节食，滋味是人所贪嗜而甘丹殊色，俏情是人所厌倦而能经苦，七真是人所吝惜而能舍离，钱帛是人所蓄积而能弃散，奴童是人所持事而自己不使，五色是人所心主而弃之不顾，八音人所敬闻而觉之不听，试玩细软细滑人所保着而能精粗无碍，安身养体人所共同而能忘形舍命，眠卧是人所不眠而昼夜不寝，资口朋友人所恒习而处境自检，白衣隐转不知觉疾而进口如毒，白衣日夜无所不干而己现以纠客虚腐，白衣则华屋辟偶而己以众间离浊。那么到这段文呢，就是净住子十八法。那么这是出自于谁的文啊？这是出自于这一个小注啊，《齐文宣王萧子良传》。是这个净住子啊，净住子说出家十八法难行能行。我们简单消一下文，这个净住子是书的名字，一共有20卷，是南齐的净灵王净灵文宣王萧子良撰写的。这部书如果是全称的话，叫《净住子净行法门》。这本书啊，基本上是叙述佛道修行之要旨。它这个主要是依基于我们这个儒家伦理的精神，来解释佛教日常生活中如何去实践啊。仅仅作为佛教初学者一个入门的书。净住子的序言里边解释净住子一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以沙门净身口七支，不起诸恶，长养增进，菩提善根，如是修习成佛无差，则能少续三世佛种，是佛之子，故称净住子。”他自己解释啊，他为什么这个齐宣王啊，这个萧子良呢称自己叫净住子，他就是以维摩诘经的影响而自语。维摩诘经当中啊，是讲这个维摩居士啊，虽然居家奉持沙门清净律仪，就是现的是在家居士相，但是他拿出家 比丘的激励来要求自己。那么他的影响啊，《易经》翻译影响非常的大啊，包括这个王维写《过香积寺》的这个人，他姓王名威，字摩诘，以维摩诘来自诩。同样，那么这个净住子啊，也是拿沙门，就是出家这个僧人呢，来清净身，身业的身三啊，有三业，口四呢有四业，加起来身口是七支业。那身三是杀盗淫，那么口四呢是妄言恶口两舌气语，这是这七支。那么不生起诸恶啊，诸恶法，那么才能增长啊，长养自己的这个善根啊，增长进菩提的这个善根。他如果是这样对治自己这个身之烦恼的话啊，这样发这个菩提心去精进修习佛法，那将来就能成佛，和佛就没有差别了。那么其实按照戒定来说呢，只有出家的这个比丘啊，他能住持佛法，少去三世诸佛啊之这种种子。但是在大乘上来说，你只要是发了菩提心了啊，乃至受菩萨戒了，这都可以称为佛子啊，都可以啊，将来能少荣佛位啊，八相成道。这里他称自己就是这个净住子。可惜啊，这本书啊已经一时不传了啊，仅存有一个学者啊叫这个施丹因啊，收集在这个敦煌啊有一个写本的断简里边找到了，发现里边有唐代道宣律祖啊抄略的这个统略净住子净行法门。也是抄列出来，这个现在收录在《大正藏》第52册《广弘明集》第27卷有啊，你有兴趣可以翻一翻。那这里边记载的这个道宣律师的里边啊，首先分了这个31条，在这本书啊，比方说他这本书里分黄觉变德门、开悟归信门、涤除三业门、修理六根门、生老病死门、克责身心门等等啊，一直有31条，那就是怎么回向佛道与发愿庄严门等等，一共31条。这内容啊，基本上着重于忏悔。那么书当中引用了不少大乘的这个经论，还有这个六十劫世经啊、自爱经、法句经、抛胎经、涅盘经、出家功德经、大智度论等。这个道宣历史就在这本书做了个序啊，其次才是萧子良本人的净住子31条。后来这各条之后又有这个王龙所做的这个颂。只能说从这个后来的这些著述当中能窥探这本书的一个大概啊。那么萧子良这个人是公元460到494年生人啊，字云英，是南陵人啊，就是现在的常州，江苏常州西北人，在南北朝时候是南齐宗室，是齐武帝萧泽的次子，文惠太子萧长茂的同母亲的弟弟啊，他的母亲是武穆皇后啊，裴惠昭。那么早年任这个刘宋昭流王刘友的左行军参军啊，主簿，后来升任这个安南长史。在这个南齐建炎元年（公元的479年）的时候啊，任这个会稽太守，次年就改任这个丹阳尹。那么在这个在任期间啊，他这个开仓济贫啊，开垦这个荒田，发展农业生产。到了这个齐武帝萧泽继位以后，他就被封为晋陵郡王啊，这个南徐州刺史，后来改任这个南滚州刺史啊，次年又兼任这个司徒、转护军将军啊，那么镇守这个西州。平时这个人比较喜欢结交这个儒士，常常与这个文人呢、交流学问。那么在后来他这个做司徒的时候啊，大约在永明五年487年的时候，居这个建康金龙山西邸啊，这个建康啊，这其实就是南京啊，招天下有士之士啊，其中啊以这个范云、萧探啊、萧琛、任房、王龙、萧炎、 沈约、陆垂啊，还有这个萧照、谢照等这些比较有名的这个名士，当时称为八友啊。后来这个他也学佛啊，组织人啊抄写这个佛经啊，也抄写儒家的，也抄写这个佛家的啊。这个有时间大家自己啊去查一下他的这个资料啊。那么我们重点讲他的这个内容，十八法。那第一个，父母是孝恋男亲而能慈亲啊，这个孝是对于父母的这个孝顺啊。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讲究生养死葬啊，承欢膝下，这个是也是受这个儒家影响啊，特别是这个孝经这个里边都提倡如何行这个孝道啊，提倡这个五伦。那对于这个父母亲呢，孝经里边就是说啊，故亲生之膝下啊，以养父母曰焉曰言啊，这就是承欢膝下的这个来源。其实这个就是侍奉对自己的父母啊，承担这个长辈欢快的一些任务。膝下呢，这个是指的是子女尊重父母的一些言辞啊。那这个恋呢，是这个爱慕不舍啊，不忍舍弃啊，或者是这个相念不忘啊。那个这个实际上这个恋就是眷恋啊，留恋或者是思念的意思。这个父母之情是令人依依不舍呀，是难以排遣排除的。所以这个难遣就是难以排遣，特别是刚刚啊离家这个读书或者是工作的时候，是这种思乡思亲的这种感情啊，会特别是在寂寞的时候就会升起来。所以这个父母的这种情是很难割舍的。那么这里说尔能慈亲，后句话呢是指的是出家人，前面这句话一般指的是这个在家的时候，在家就是说对父母对自己的这个照顾啊非常的多，所以对父母产生的依赖啊有这种亲情。那么作为出家为僧了啊，能够做到这个慈亲啊，就辞别最亲爱的父母双亲，这叫慈亲。那下边才说的是隔爱啊，对于这个父母亲啊，这种恩情也是非常的重的。用佛教的话说，这也是一种这个缘分。作为父母，不光夫妻是缘，父母也是缘。所以作为佛子更应该要报父母的这个恩，并不是说作为居士了、作为出家人了就不报父母的恩了。这个报父母恩啊，这个经典上经常说。类似于供养八地菩萨的功德是一样的。道宣律师在《精心戒观法》当中啊，就有说父母七生师僧累劫，一身恩重，愚者莫知。就是要报父母的恩，几生几世能报完啊？他说，一生的父母需要七生啊，才能报完。而作为你的这个师长啊、法师啊、这个僧人对你的这个恩德要累劫，累劫就是多生多劫，那比较多了，所以这种情谊恩德呀都比较深重，愚痴的人他不知道，所以对父母升起这种感恩的这种心来，父母给了我们这个身体，而这个师僧啊给了我们这个法身慧命。那都是要报的。那在这个出家人啊，就有这个黄檗禅师。黄檗禅师这个出家以后，他这种恩和我们世间的这种恩是不一样的。出家他这个报恩呢，就是要精进的修行，这才是真正的报恩。你真正的如果是每天这个诵经坐禅，念佛啊，这个住持佛法的这种事情，那父母就能沾到你同沾你的这个功德利益。如果你不出家了，你不好好去修行，在佛门当中啊，就是不认真修道啊，老是什么攀缘啊，把大量的时间都浪费了，那这个父母、啊、就是对 还要受你连累。那么黄檗禅师在这个禅宗语录比较经典的有一首偈子啊，在这个孝养父母，他说一子出家九族升天，若不升天诸佛妄语。那刚才我又讲出家人这种孝养并不是说每天跟着父母或者在父母身边，他这个出家首先从思想哈，要断绝这种依恋啊，这个依恋的这个爱恋留恋对父母的这种爱啊，那么站在这个究竟解脱的角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执，这叫情执，情执啊就会束缚自己，就会捆绑啊。那所以他这个黄檗禅师出家以后啊，一直到四处啊，就是参学。那么他就秉持着他师父的教导，先暂时放弃这种恩情啊，达到这种无为，要父母的这种恩呢，要扩展到一切众生身上去。这个菩提心是冤亲平等的，不光你自己的亲父母要救，而且一切推及到害你的人、骂你的人、辱打你的人，都要去报啊！认识不认识的人，这就是菩提心。所以出家人这种恩情啊，从父母的这种恩扩展到一切众生的这种恩，乃至法界有求的这种恩，所以达到无为，才是真实的报恩。所以是报众生恩，是报一切众生的恩啊！因为有众生，你才能成佛啊！那么因此，他过了30年禅者的生活，从来没有回过家，也没有探望过他的这个亲人啊！但是内心深处啊，非常的记挂的他的这个母亲，平时啊做的功德也都给他回向。就在这个50岁的时候啊，就在这个参方的旅途当中，不由自主不觉的就走到了他的家乡的这个方向来了。他母亲由于他出家了就思念他，也没有他的音信，每天到晚就很悲伤啊，经常就哭泣啊，时间长了就眼睛失明了啊。为了想他的儿子啊，就在这个路边设了一个这个思察亭啊，就是来访的商人啊或者是出家这个僧侣啊，就暂时在这个亭子里休息，他免费供养他茶。所以他就一般供茶的时候都是自己招待这些云水的僧人，或者是迎到他的家里为他们这个洗脚啊，以示对出家人的这种礼敬啊。他老人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那就是因为黄檗禅师啊小时候左脚有一颗大痣啊，作为母亲他比较了解，他想虽然我眼瞎了，但是万一这个我洗脚的时候有因缘能遇见这个我儿子就能认出来了。那这一天这个黄檗禅师就是也到这里来了，也接受了他母亲的这个招待了。那个也他母亲也给他洗脚啊，但是呢他伸出了一只脚，他母亲没有发现啊。那么他一边向他母亲在洗脚的时候就给他母亲讲法啊，说佛陀出家的这个故事。因为佛陀出家啊12年以后回家乡说法，那么他的这个净饭王啊，很多的家族的人都出家了，也学佛了，包括净饭王都想出家，后来佛就劝他年龄大了也不一定非出家啊，在家也一样可以证道，后来这个净饭王就证了这个出国了。那么他也希望他的母亲因此能得到这个信仰安心啊，也能够通过这个佛法的力量啊能够解脱啊。这个黄檗禅师只是把右脚给他母亲洗，并没有把左脚带痣的让他母亲洗。那么黄檗禅师接二连三啊返回家里来让他洗脚，返回来让他洗脚，有一种这个难舍难离，但是最后还是忍痛啊就开始这个启程云游行脚啊，继续他的这个参访善知识。但是最后这个邻居们忍不住了啊，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妈妈，说那个给你讲释迦佛出家故事的人就是你盼望已久的儿子啊。他母亲这时候就发疯发狂了，就追出去了啊。他自己自言自语说难怪这声音好像我儿啊，他就追到这个河边的时候，黄檗禅师已经上船了，而且这个时候船也已经开动了。他母亲就非常着急，因为眼睛瞎了呢，就不幸落水啊淹死了。那么黄檗禅师就站在这个岸边看他母亲失足了啊，落水溺死了，就不禁非常的悲伤啊，就是大哭啊。然后回来以后就把母亲这个他就在那个回来以后啊就 就给他母亲火化了啊。火化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一子出家，九族升天，若不升天，诸佛妄语啊。大家说或者是诸佛妄言，就是打妄语。那他就说了这个话。那说完这个句子一集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他母亲啊，就好像也有一种升天了啊，发现。他还说过一句偈子，在集合说：“我母多年迷自心，如今花开菩提林，当来三会落香直，归命大悲观世音。”希望他母亲啊，将来能在这个龙华三会弥勒出世的时候相直相遇。那后来这个说完这个偈子啊，这个乡亲们啊都看见他母亲从火焰当中腾空而去了啊。所以一般这个是作为说出家真正的这个孝敬父母，一般都是真正一子出家偶尔修道，能九族都能升天啊，都能沾到他的这个功德利益。在这个佛教当中啊，这个清代的时候最有名的啊，这个展现这个母子情分的啊，这个母亲对儿子的这种爱恋啊，要数这个玉林国师了啊。玉林国师这个他的母亲啊有生了两个儿子啊，玉林国师算是小儿子吧。后期他这个就出家了，出家以后啊，他的这个声名非常的那个大啊，专门修这个药师法门的啊，所以这个当时他这个用现代话说就长得非常的帅啊，在修道上也有很大的这个障碍。后来他这个修的像是琉璃体一样，就是啊身体福报都非常大，后来被拜为国师了。这个他的母亲在家里呢，就是好像他这个大儿子不太孝顺的啊，就给他这个儿子写信，也是常年累月没有见过面啊，就写了一封信啊。原文是：我一鲁素有姻缘，使得母子情分，恩爱从此永绝。怀鲁时起神祷佛，愿生男子，胞胎满月，命落悬丝，生下男子，如珍宝爱惜，鲁朴不倦，辛勤劳苦，稍微成人，送入书堂，或暂时不归，便倚门悬望。父亡母存，胸薄地寒，无墙角依靠，娘无舍子之心，子有丢母之意，一时鲁往他方，日夜常洒悲泪，苦哉苦哉，既不还家，只得任从鲁变，再不忘鲁归也。不愿鲁学王祥卧冰，丁兰克木，但愿鲁如木莲尊者，度我生方，如其不难，余劫犹存。这封家书啊，有100多个字，是这个清代的一个高僧玉林国师的母亲啊，以儿子出家以后啊，就寄去了一封家书啊。这个母爱啊，可以彰显出来是至情至爱，真挚感人。那这个话我们简单的把它消释一下啊。我一鲁素有姻缘，使得母子情分，就是玉林国师他的母亲说，我一这个玉林，就是你一鲁，就是他的意思，就素世啊，就是从这个往事以来就有甚深的这个缘分，使得母子情分，才能够啊这一世结为母子的这种情分啊。那么恩爱从此有绝啊，现在啊你出家了啊，我在家竟然我们这个恩爱从现在开始就永远诀别了啊。结果他母亲就开始回忆了，我就是怀鲁时起神祷佛，就是我怀孕的时候啊，那么每天啊都是祈祷这些神佛啊，是让他们这个保佑啊，愿生男子，胞胎满月，命落悬丝。那个我在这个佛前啊发愿啊，愿意啊我怀孕的这个是男孩啊。那么说这个十月怀胎啊，一 这个一朝分娩，其实这怀胎满月的时候，这个性命啊，就像悬的那个丝一样，蜘蛛结的那个网一样，蚕吐的丝一样。所以到最后生下一个儿子来啊，生下是一个男子，生下男子如珍宝爱惜，如哺不倦，辛勤劳苦啊，这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终于生下的是一个男孩啊，生了。在古代农业社会，对男孩是非常爱惜的，像珍宝一样的爱惜。三年啊，如哺不倦，不知疲倦。啊，你看那个孩子半夜哭或者什么时候，这那个做母亲的非常着急，说这是极其辛勤劳苦的事情啊。那么下边说啊，稍微成人送入书堂，或暂时不归，便倚门悬望啊。这是稍刚刚啊长一成人啊，是长一成人的时候了。就马上把他送到这个学堂里去这个念书啊，每天下课稍微晚点回家的话啊，作为母亲就在门口啊这个悬望啊，就倚着门就这样看，来回的这样看，怎么还不回来啊。那么说父亡母存，兄薄弟寒，吾墙角依靠。这是说他父亲早亡啊，早早的就过世了啊，是和他母亲相依为命。他母亲就是说我还在，现在呢就是你哥哥，这叫兄薄弟寒，是你哥哥对我恩义就是非常的情薄，你弟弟做事要让我很寒心啊，这是兄薄弟寒，那等于是这两个人对待他都不好。那么我无依靠啊。就是没有像那个墙角一样，就没有无依无靠了。现在你哥你弟对我都不好。那么他说，娘无舍子之心，子有丢母之意啊。啊，作为娘啊，作为母亲啊，我其实从内心来说一直都没有舍离过儿子的这个心，可是我看你作为儿子却又丢弃母亲的意思啊。那么一时鲁往他方，日夜长洒悲泪，苦哉苦哉啊。一时之间啊，你鲁就指的是这个玉林国师，你前往他方去了，就出家了啊，到处去参学去云游，说可是我日夜夜啊，就常常的以泪洗面，常洒这个悲痛的泪水啊。啊，想想啊，这个兄薄弟寒，你又不在身边啊，就是苦哉苦哉啊，我太苦太苦了。那么既不还家，只得任从鲁便，再不忘鲁归也。你既然啊，再你不回家来看我了啊，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说任从你，随便随你的便了啊。说再也我不指望着你回家来了啊。那么他母亲说，不愿鲁学王祥卧冰丁兰科目，但愿鲁木莲尊者度我生方，如其不然，余劫犹存。所以我唯一的这个愿望，我也不希望你在家像二十四孝所说的那个孝做孝子，我也不希望你呀 不愿意你啊学谁说这个王祥啊卧冰丁兰科目啊，这个都是二十四孝里边的这个故事啊。王祥他那个母亲想吃鱼。啊，就是冬天哪里去找鱼，就是把自己衣服脱下来趴在那个冰块上趴在那个冰上啊，就是暖啊，因为这个非常的这个作为孝子啊也不容易啊，历代这二十四孝被这个政府所推崇啊。丁兰啊，是科目是把这个父母的形象啊，可能雕塑啊，就像这个我们每天这个拜佛一样啊，对这个父母。只是愿你呢，像这个佛教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尊者一样啊，将来啊，我要堕落的时候，你要渡我啊，渡我来生啊。那渡我到哪里？渡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最好的啊，渡我升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最好的啊，渡我升方。 那么我们这个安居三个月，切是我这个是佛欢喜日，在这一天就是盂兰盆会。那么盂兰盆会的时候，其实就是起源于木莲尊者啊。这个木莲尊者这个母亲也就堕落到地狱当中去了。木莲是神通第一，就用化了一波饭，用这个神通力到这个地狱当中供他母亲。可是他母亲想吃的时候，这个嘴里这个焰就化成了火了。他用了很多的这个神通都不能让他母亲进一滴米水啊，他这个就非常的这个郁闷呢。他说我这个神通这么大，就怕他救不了啊。然后就去问佛，佛就告诉他，现在这个三个月安完居了，安完居以后啊，这个大家三个月精勤用道，用功办道，有的就是正果了，有的是积累了很多的功德，这个时候你要供僧，能救你的这个母亲啊。这个木莲就开始这个供僧啊，因为这个功德呢，把他母亲从地狱当中就救出来了。那所以这个这一天啊，因为这个缘故，民间就称为鬼节啊，这个是不对的，应该这个叫佛教称为佛欢喜日，佛非常高兴，这一天就像过年一样啊，因为大家经过三个月的精进用功办道啊，都。啊，能得到的都得到，不能得到也给将来种下得到的因了，所以这一天就叫佛欢喜日。那这一天应该叫出家人的这个春节，因为这一天大家就增长了一岁，就是寿岁就在这一天，也叫这个腊啊。一个出家人，出家了有几腊几腊几岁几岁了啊，就是在安完居以后就开始长一岁。不安居就没有岁，所以这就叫欢喜日，像过年一样，这功德很大。那现在啊，有一些寺庙就不喜欢这个安居太麻烦了啊，这里不能去，那里不能去，还要集中起来学习。你看我们这个三个月，像这次经常是每天都在这个上午学习，下午诵经啊，晚上还念佛。而一般寺庙里他就没有这种安居的概念，哦，或者是有的话就挂一个牌子往那儿一挂啊，人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那么可是到了七月十五，大家都喜欢做盂兰盆会啊，这个居士都喜欢来这个供养。这个前几年我经常说一句话，叫做大家不喜欢栽树，倒是喜欢摘桃。栽树的时候太麻烦了，三个月老是用功办道啊，又不能出去，然后到这一天呢，大家要摘果实了啊，居士要来供养了，哎，赶紧的做盂兰盆法会啊，那居士就买了东西来，就开始供僧啊，他就沾这个利益。所以他只过一天盂兰盆会，他不过那个九十天三个月啊，所以这是错误的。那你前面你就没有栽树，你都没有辛勤的付出，你光这一天你来摘桃子了。那么这是第一，父母孝恋难亲而能慈亲啊。那个下面是讲这个第二。妻子是恩染难夺而能舍爱。那么古人说这个夫妻是缘，善缘恶缘啊，无缘不聚。夫妻竟能够成为夫妻，也是多年结成的这种缘啊。民间的说法呀，说是这个什么百年通德的修得同船住啊，千年修得这个共枕眠，什么千万次的回眸一望才换来今生擦肩而过啊，这也是有道理的。就是人与人之间这个缘分就是相互都是接下的啊，不仅夫妻，现在人和人这种缘分的深浅，友谊啊，也是前世有前世今生的关系啊。那夫妻之爱啊，就叫一日夫妻一日恩，那个百日夫妻似海深。那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啊，是难以做这个决定啊，难以这个定夺裁夺的啊，怎么来舍呀？啊，这种染着，说是难以这个裁夺。作为这个出家人的话，要出家那。第一步你就能够要革除夫妻恩爱之情啊，就叫隔爱。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隔爱不同也啊，你说你受到打击了，或者失恋了，或者离婚了，你就摔门走啊，走了啊，他不是同意这个，他是同 他这个这种情啊，就像拿刀割你的肉一样，并不是说给你来一刀痛快的，20年以后你就是一条好汉，这不是，他一点一点的割啊，从你内心上来说是难以这个舍离啊，所以这叫隔爱啊。佛教对于这个爱情啊，它既不排斥是也不歌颂，也不贬低啊，但是呢，你这个会世间人啊，这种爱情故事啊，乃至可歌可泣啊，用佛教出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情执，这是一种情执啊。这种执着会，如果你看不透的话，会束缚你出三界，会在这个生死当中轮回。因为要把这种爱要扩展到一切众生当中，一切众生当中去啊，所以这种大爱就是慈悲，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啊，要像观音菩萨一样，要有这种爱。因为爱情这个东西你把握不好啊，那么就会出问题啊。就像你不是那种那真正的是基于感情，而是那种以色欲啊来牵引，是爱恋贪恋的这种女色，那么在历史上演下来的悲剧啊也比较多啊，大的来说能亡国，小的来说能败家啊，像这个商纣王爱妲己啊，肉林酒池饮酒作乐啊，我就亡国了啊，乃至于这个烽火戏诸侯啊，为了褒姒一笑啊，国家都笑没了啊，所以这个。大的来说啊，就亡国；小的来说啊，像历史上近代比较有名的这个石崇斗富啊，因为一个女的绿珠啊丧命了，这个比较多。要看破他啊，情欲要看破，不能被这个情欲所冲昏了头脑啊，失去了理智，那这就错了。当然，对于欲界的众生来说，这个在家人还是要有这种欲啊，这都非常的正常。欲界众生淫欲啊，这个还有这个饮食欲，这是比较炽盛的，但是不可以泛滥。欲本身没有错，大家要看明白，欲本身没有，而错的是你迷。就像我们经常说一句话，酒本身没有错。酒不醉人人自醉，是你沾染它，你被它所迷啊，色也是一样。那么第三是是味，是物情所敬而能气容。这个是味啊，是权势地位。这个物情就是物理人情事情，世间人啊都是在追求这个权势和地位，每年考公务员是最热的了，最热门。那中国人农业社会就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做官儿，做官管着别人啊，家族才能荣幸啊。那个敬呢，就是竞相追求啊，就是说这个你倒着来看啊，古人的这个有时候这些下边这些语言，它都是有把重要的提前放在前边啊，是。所以在世间事情这个人情当中啊，他比较竞相追求的是这个权力和地位啊，以为读书人将来能考取功名，能做官，也是光宗耀祖，也是要做官的啊。那后边这一句而能气容，这是指的是出家人。那么而能够作为出家人的话，就要能够这个气舍了啊，这个气是气舍，荣是指的荣华富贵。出家人要放弃这些荣华富贵。那前面啊，这个净住子十八法都说了，叫难行能行啊，啊，这不像一世间，世间人，世间的人他可能这个赚钱很容易，或者是做一个大官很容易，但是你出家啊，这个是不容易的。祖师就经常说一句话，叫做出家非将相所能为。你作为这个将啊、帅啊、国王啊、皇帝啊，你这个去打仗、去征伐，你只是领兵啊，用计谋、啊、来算计别人，那你就成功了。所以王阳明说， 秦这个山中之贼易，秦心中之贼难，治心是太难了啊！那外在的贼你可以领兵去打仗平灭他啊，但是你心中的这个贼这个烦恼你灭不了。我们往往就是被这个心所牵引着，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所以出家人能舍弃这些这个权力地位啊，能够这个用功办道啊，修行。大家也要看到这个权力和地位，这是一把双刃剑啊。这个搞不好就是玩火自焚。咱在这个一部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一部追求权力地位的历史啊。大家可以看里边这个二十四史的。更包括三十六计在里边，人追求这个最高的权力乃至做帝王啊，在这个世间啊杀了多少人啊。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佛教上来看啊，那这也是一种难，富贵啊学道难啊，这将来你做帝王啊太富裕了，太有权势了，反而你是学佛的一种障碍，因为叫富贵学道难啊，你在世间所追求的东西你有了，都不祈求这个出离了。那么第四，饥苦是人所难忍而能节食。这个饥苦指的是饥荒困苦啊，吃不上饭啊，由于是有上顿没下顿啊，或者是过的在底层啊这种生活。这个是指的是这个在家人的这种生活，如果是这个饥荒困苦的时候，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忍，难以忍受。所以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我们经常说这一句话啊，说是人穷了就志就短。那个后边这一句话耳能结识，这是作为出家人来谈呢，能够这个节衣所食啊，节制饮食。大家可以看，因为出家人这个衣服啊，经常就是这个款式，他不会像在家人一会儿流行这个，一会儿流行那个，一会儿穿这衣服，一穿穿上就是短褂、长褂啊。因为上殿过堂诵经，那就是海青啊，这个袈裟啊，就是非常的这个简单。饮食也是，都是吃素，而且按佛制来说啊，日中一食是提倡的啊，上午和这个下午。这个上午和中午啊，这两顿饭一般都是过午啊，不提倡这个吃饭。所以你看这个节制饮食，作为出家人还要节制饮食。那么第五，滋味是人所贪嗜而甘丹殊色啊，这滋味就是美味味道啊。你看在家人做饭呢，在家里时候或者是饭店，要追求各色香味俱足啊。啊，有种种的这种味啊，去调这个食物，而且，你比方说饭店或者在家人在聚餐的时候，就喜欢追求那这种种的这种美味啊，这是人所贪嗜的啊，这个贪嗜就是贪求嗜好的。那后边这个就是指的是这个出家人了，出家人。那的话呢，就是甘就是情愿啊，乐意啊，你要放下吃那些肉类啊，那些美味的饮食，而心甘情愿的丹，其实就是食或者吃的意思啊，这个丹就是吃或者是食的意思。蔬色呢，蔬是指的蔬菜，色呢是味不甘滑的东西，就是没味啊，这个味不太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比方说明矾或者是那个不熟的这个柿子，那你吃的时候你舌头是什么感觉？麻木干燥的感觉。这你吃惯了山珍海味了，你出家了，你吃这个蔬菜你就会感觉到胃不干滑啊。所以说这个世间在家居士啊，吃饭呢，做种种的饮食，那是追求这个滋味，这些滋味也是人们所这个贪求嗜好的。而作为出家人，应该心甘情愿的要吃这个素食啊，就是瓜果蔬菜啊，这种味清淡的啊，苦涩的。